实际上，这个题目呢，跟我们老五是有点关系的，因为我们老五呢是，6月21号的生日，马上就过他的生日了。他呢有点特别，有点特别是什么呢？在他出生的时候非常的艰难，非常的艰难，就是妈妈怀孕他可能才1个月、2个月的时候就不正常，就有点出血，然后之后呢情形就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出生之前3个月就跟妈妈住医院，直到她出生。然后当时出生的时候也非常的危急，非常的危急。然后因为在加拿大知道，在特别在美国加拿大，他不可能会让你住这么长时间医院的。就算是你多严重的病，他一般会让你最快的时间让你出院，不会住这么长时间。住3个月医院的这种事情非常少，包括。周围的人就很少遇到，就可见他这个情况，妈妈当时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那当时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在发现就是不正常这一段时间，到住院这段时间，中间也叫过2次的救护车，中间也是冬天的时候，那最艰难的时候就是家里很多还有孩子还要读，他们还要读书，还要照顾他们吃着，妈妈几乎就只能躺在那不能动，然后常常就是在那个晚上。也很难入眠嘛，然后就我们就在一起。开始的时候还知道怎么祷告，到最后呢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因为你真的就是今天早上不知道晚上，那晚上不知道早上，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就是出血，就这样的状况。但那是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直到孩子出生到6月21号出生，所以说我们也经历了这个非常艰难的这样一个时间。今天的分享的题目就是心碎的时刻。这个心碎时刻，我相信我们有一点经历、有点年龄的人，或者说，就是我们在世上无论怎么样奔波一段时间以后，一定会有这样的时刻，少不了的。就算是我们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信主之后，我们当然明白了，当然明白了，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世有苦难了，但是呢，神有应许。就像刚才那诗歌里唱的，还有张弟兄也特别在重新再分享的，就是说，我们终于明白了，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是耶和华亲自给我们应许的，是说，他向我们所有属他的儿女，所经历所怀的意念，从来都是平安的意念，从来都没有降灾祸的意念。虽然我们看见是灾祸，我们眼睁睁的、真真实实的看到是灾祸临到我们了，但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看，他赐下的。永远是平安的一年，没有降灾祸的一
Amen。
年。把这个赐给我们之后，我们终于今天一天就明白了。所以呢，我们这样的盼望，它幕后的那个指望不是空的，不是空洞的，是真实的。我们相信耶和华叫我们幕后有指望，那是真实的，就像他说成了一样的。实际上，心碎时刻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无论从年轻的时候。甚至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没完没了的。那我就把它总结一点一个特征就是说，它心碎时刻这个真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什么呢？就是真实，它真的是真真实实的。如果有人在那装模作样或者说那种好像故作呻吟，那个就不是心碎时刻。我们体会过心碎时刻的人都知道，那个真实就像那个。当时曾经的当时说是那个以色列人在那个埃及黑暗黑暗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像摸得到一样，是个摸得到的。而且呢，通常这种真正的心碎时刻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他不会一对多，不会多对一，通常不是这样，通常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还有呢，他一定是跟那些物质都没什么关系的。就算是不信主的人，他真正的心碎时刻，通通不是。物质所能解决的，或者物质所能代替的，也都不是关乎物质的。凡是你说它是关乎物质、为钱财啊这些事情的，很难是那个所谓的真正的心碎时刻。还有就是刻骨铭心，就是那个他没办法忘记。他若是还有记忆的话，他什么都可以忘记，但是他真正的那个心碎时刻，那是忘记不了的。那这是他的一个特征呢？表现是什么呢？通常都是生离死别呀，这种就是很软弱。软弱当然我们有疾病了。我们昨天还又蹦又跳了，我们今天一下躺床上，怎么连出去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像那个约伯一样的，他之前还是非常的荣耀，但是之后呢，他就坐在灰尘里刮灰，刮自己身上的疮，凌辱那就不用讲了，就是说那个地上充满了强暴嘛，充满了强暴，那个 那个强大的那个欺负那个弱小的，欺凌、极难、逼迫、困苦，这在诗篇里，大卫的诗篇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字，就是你是使我多经历那个困苦、逼迫、极难的神，对吧？还有就是绝望无助，没指望，一无所能，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情。连保罗也说了，保罗是说，他说也是，他说遭遇这个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就是这些特征。我们呢，可能都会深有体会，我们今天过去会面对，我们今天会面对，我们将来也少不了，也少不了。那实际上，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我们这些跟随神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有这么多学习，有这么多的跟随的人，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知道说心碎时刻不是终点，终点是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我们自从我们信了耶稣，圣经上说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为耶稣而活，为耶稣而活。那这个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是从哪来的呢？这也是在提摩太前书他甚至提到了两次，最后他是保罗提摩太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吩咐，就是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为真道打美好的仗。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是医治我们心碎时刻，并且让我们知道说，神说我们这些人呢，就是要我们这些人就是现在神面前的美好的祭物，这就是我们活着的一个目的，在神面前的目的。那我们来看看，实际上在圣经里有很多的地方呢，都有说到这些心碎的时刻。这些心碎时刻，不光我们是经历或多或少经历，在圣经里也在描述了，他知道我们会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经历，然后他就把预先把这些例子摆在圣经里，就像见证人就如同云彩一样摆在我们面前，叫我们经历的时候或者还没经历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若是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我们该如何行事，我们该怎么样的在这个心碎时刻依然能够被打倒了，依然能站起来为神打美好的仗。那这些故事呢，当然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我们在这里呢也略略的来把它再稍微回顾一下。有一个这样的时刻是什么呢？就是说是雅各和约瑟。雅各和约瑟呢，我们都知道约瑟是雅各最心爱的儿子，但是呢在他年纪尚小的时候，在雅各看来啊，他就失去，永远失去了他。他说他将会悲悲惨惨下阴间再见约瑟。但是后来呢，神使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即使后来他们见面，然后雅各在埃及一直住着。但是呢到了最后呢，雅各呢他年老要归到他列祖那里去，那么他就和约瑟有最后的一个谈话，或者是一个吩咐，一个见面。这一段里头让我们看到有几个地方，我们看到真的是活生生的那个心碎时刻啊，就是这样的。当雅各年老的时候呢，他快要死的时候，有一段啊，约瑟去见他。我在这里呢，这其中一段来念一下。他告诉约瑟，他说：“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杰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就这一段经历，在雅各的心里是真是刻骨铭心的。他20年在他舅父家里受苦，他终于呢能回到他列祖应许的地方，但是在路上呢，他心爱的这个拉结却死在路上。然后那死在路上呢，他带着那个约瑟，还有一个刚刚出生的便雅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伤的一个经历。但是雅各跟约瑟在有这一段谈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停在这里，他真真实实的把自己刻骨铭心的那个心碎时刻讲给他儿子，他到死都不能忘记那一段时间。我相信那个时候约瑟或许懂事，或许不懂事，或许可能应该年纪非常的小，他只会看到说他的妈妈就这样死了，然后家里就一下子出现了这样的变故，不知道他能明白多少。但是这个时候当雅各再给他讲这些的时候， 那一段的经历。我相信这对约瑟应该是一个极大的震撼。我不知道他在雅各面前的那十几年，他是有没有把这样的心里话讲给他。如果说是第一次的话，我相信对约瑟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震撼。但是雅各并没有停在这里，没有停在这里。所以呢，所以他要把那个什么呢？他说这两个儿子要归给我，并且要一起成为我的儿子来承受上帝的赐福，上帝的祝福，并且呢，还告诉他，告诉约瑟，就是说有一个预言，就是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他并且呢，也让约瑟跟他起誓说，一定要把他葬在他列祖的那个坟墓里，麦比拉洞。这和后面呢，约瑟为他的骸骨向以色列人留下了遗命，他的尸体熏了以后呢，一定要把他的骸骨也要运回迦南地。这就是后面的一个故事。就我们看，可以看到，在这些信心伟人的生命里头，他们有和我们一样的心碎的时刻，但是呢，他们有不一样的，他们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他们继续往前，他们靠着神，他们承受应许，他们等候应许，他们把盼望用他们的行为能够见证出来。还有一段呢，是拿俄米和路德，这是一段感情戏了，非常动人的感情戏。虽然说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这些字句显得好像文绉绉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真身实地去读的时候，我们设身处地去想的时候，我们中间会有很多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弟兄姊妹肯定是会有，或者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很亲近的人，或者说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或者什么朋友，一定有这种所谓的叫生离死别的这种状况，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像拿俄米一样的，他没有办法。他因为饥饿，所以逃到一个地方，然后呢，又因为死亡，然后他又得离开，应该还是饥饿，因为他作为一个女人在摩崖地就没有办法谋生，他只能又回到他所处之地。那这个时候，他有两个儿妇，两个寡妇，连他三个寡妇。他们在这一段呢，他们描述了有几个地方，两个儿妇就这样哭了几次。当他告诉他们说要回去的时候，他们就哭，然后后来呢又哭，并且是放声而哭。但是呢，最后路德舍不得拿俄米，舍不得拿俄米。实际上，就路德和俄尔巴呢，他们回去都是合理的，照着那个拿俄米所说的，这是常理。拿俄米就照着常理，他为着一个为他两个儿妇着想，把所有的原因理由都讲清楚了。但是呢，这个路德有一个舍不得，就这一点点舍不得，他又把那个心碎时刻一下子就好像刺破了，有一条路。他们就从那个心碎时刻就走出来了。最后他们说什么？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这个舍不得，后面就带出了什么呢？带出了盼望。是因为路德就先有这样一个志向呢，才舍不得呢？还是他因为舍不得，圣灵在他们里面就感动他，让他有这个志向？我们不知道。但是舍不得是这一段可能是最美好的一个词了，叫舍不得。一个人舍不得另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一些心碎时刻的时候，虽然我们纵然舍不得，但最后呢，好像真的还不像这个样子，最后孩子都是悲悲惨惨的分开，但是在这里舍不得。所以我们在神里边，圣经也很多地方他也讲了，他说你们从怜悯的心、恩慈的心，这些都是这个舍不得的一个非常就是重要的表现，就是舍不得。然后还有这个约拿单和大卫。约拿单从第一次见大卫呢，心里就爱他，并且当天把一个战士最宝贵的东西都要送给大卫。当他知道他父亲扫罗要害大卫的时候，他也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呢，他们两个不仅仅是两个好朋友，他们实在是在神面前结盟。他们本来是可以一起为这个以色列征战，一起来与这个非利士人征战。但是呢，你看这个约拿单，他带着他一个拿兵器的，他就可以呢冲入这个非利士人的防营，然后呢就震动了整个非利士防营，并且呢最后呢还打了一个很大的胜仗。大卫就更不用讲了，大卫说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这两个勇士他们本来可以在一起并肩的为以色列征战，但是呢就是因为扫罗呢记恨大卫，所以他们不能够并肩作战。所以就像战场上两个将军，他们本来可以互相接应，然后呢为神为以色列国征战，但是 呢却没有办法，却只能分开。但是我们看到这两个将军在分开的时候，他同样是一个心碎的时刻，他们在一起，你看，就是说两个大男人啊，他们拜了又拜，两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就忘形，哭得就没办法止得住，就这样的。但是呢，他们从此以后呢，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他们虽然经历这样的心碎时刻，但他们并没有绝望。比如说，像约拿单并没有说：“哎呀，这好不容易有一个好伙伴，你现在就没有办法了，那我也不管了，我也躺平了。”没有的。约拿单最后和他的父亲依然在那个必败的那场仗里，然后不怕死冲上去，然后父子四人，然后都死在战场上。那大卫毫无疑问了，大卫逃在了山里去，他从来没有忘记他为以色列征战，为耶和华征战。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个指着耶和华起誓、指着耶和华结盟的这样一个誓言。约拿单说什么呢？他说：“我父亲若有遗憾，我不告诉你，是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加绝了恩惠。”于是他们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赶被约者的罪。然后约拿单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作证，直到永远。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大卫呢也一直恩待他，一直恩待他。他们在神面前经历这些，但是呢却做了美好的见证。这也是我们今天引用的圣经，就是在那个使徒行传里就有提到提摩太，但是提到的不多，只说了一下他简单的一个背景。但是呢，我们从那个提摩太前后书，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怎么样的来为提摩太呢在做最后的吩咐。因为那个时候保罗被关在监狱里，可能也到了他快要见主的时候，然后他就特别的把他那些最重要的吩咐呢都告诉提摩太。如果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提摩太念完以后，他并没有拿来交给教会的，那这份信我们永远不能看到。他本来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一个私人书信，就是写给提摩太的。他不像保罗之前写给教会的信，他这信呢就是写给提摩太。但是今天呢，感谢神，这份书信就摆在我们面前，就像前面那些拿俄米和那个路德一样的。若不是圣经记载的话，他们两个人曾经在路上的那一段对话，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只有他们知道。包括大卫和约拿单，还有这个约瑟跟雅各，就他们两个人。但今天呢，神借着圣经呢，就把他们曾经，他们并不知道说将来有这么多的人都要来知道他们曾经说了什么。但这些呢，像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份信也是这样的，它是一个私人书信，但今天成了我们所有愿意啊跟随神，我们众耶稣的门徒们，我们要效法的，有许许多多的吩咐命令，就好像说也是说给我们的。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虽然说是写给提摩太的，但是我们把这个提摩太名字换成我们自己名字，应该也是可以，对吧？我们也可以照着保罗的吩咐一样一样的去做。那提摩太呢，照着我们所知道的，实际上他的背景还挺复杂的，就是他妈妈是犹太人，但是他爸爸是希腊人。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犹太女子会嫁到希腊去，我们不知道，或许是逃难，或许是什么其他的原因，被或者卖呀，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不但提到了他的妈妈，也提到了他的外祖母，就是母女两个，还有这个提摩太，他也是身体不好，他也胆小，所以保罗一再还跟他提到，不要以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然后他也说他自己，我不以啊这福音为耻。那保罗就是对提摩太应该是非常了解，而且呢，保罗在当时的时候呢，他是在监狱里，并且呢，当时的处境他在书信上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所有人都离弃他，甚至那些曾经跟他一起同工的、一起打仗的，好像也有许多人都离弃他、离开他。然后呢，他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下面，他要写信，把他所有重要的这些命令，他重要的要交付给提摩太。那这里头前后书里面有两个地方，就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重点中的重点。那就是说，前书呢就一再所说的说，说吩咐提摩太，你要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仗。 保罗没有在信上提过多的关于提摩太的经历，但是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不容易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年轻，然后呢，就是按犹太人来说呢，他似乎又不能算个犹太人，所以呢，保罗还让他呢受了割礼。那保罗没有提这些，保罗呢就把那些美好的属天的那些，就是为真道打美好仗这样的命令要一定要交给他，这是关键，这是关键。我们在地上活着，我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困境，因为连保罗他自己也是，他在哥林多后书也特别提到了，所以说也常常的经历这些极难，甚至连活命的指望也没了。包括后面我们在使徒行传也看到，他们当时在那艘船上，他们要去到罗马的船上，那艘船呢随时都倾覆，后来也真的是倾覆了，后来他们就从水里还能够活命出来。在那个过程里头，我们可以想到，就是保罗呢，就像他给那些要拜他的人说啊，说是我也是人，彼得说啊，我也是人一样的。他们当时所经历的那个极难是真真实实的，但是呢，保罗却把这个为真道打美好仗这件事情，把它特别提出来，并且在那个提摩太后书上也提到了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且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诫人，需要忍耐，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并且呢，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今天读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们呢看这些属灵先辈、属灵的这些伟人们他们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知道说，圣经上说是以利亚也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但是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我们与他们之间的那个有很大的那个缺失或者有差距，他们能从那个至暗时刻、从那个心碎时刻，他们能够靠着主能够在那个找到一丝的亮光，能够从那个亮光里能够一下走出来，这是我们常常，我们今天的跟随主的人常常就很难很难做到。做到我们今天我们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这是不错的。那我们就是要打美好的仗。在希伯来书后来也提到了说，提摩太也已经释放了。我们知道提摩太真的是打了美好的仗，真的是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仗。圣经已经做了见证，虽然说读行传也没有再记载，但是我们知道他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仗，并且呢，他有一个像保罗在的时候，有一个同工的团队、同工的一个群体，他们都在竭力的传主的道。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打了美好仗的这个提摩太，在后来好像并不是很大的名声，还有很多为主打了美好的仗，包括这个团队，包括写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他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但是我们相信，他一定是为主打了美好的仗的人，他们还有数不清的这样的人。那就给我们今天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既然知道说我们应该为主、为真道去打美好的仗，那我们今天怎么是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我们需要思考，打了仗是不是就等于打了美好的仗？还有呢，打了美好的仗是不是打了一个看得见的仗？有很多时候，我们为主打美好的仗，在神那里是人看不见的仗。你比如说，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些属灵伟人们，你像拿俄米和路德、约瑟跟雅各，他们真的是没有人看得见，但他们确实是在打了美好的仗。他们存忍耐的时候，当雅各一个人放羊的时候，约瑟在那个以实玛利人的手下被关在牢笼里头，带到埃及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但是他们在神面前都算是打了美好的仗，没有人看见。那我们今天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都在为主打美好的仗，但是不见得有人看见。所以说，不被看见，不见得没有打美好的仗。还有一个就是，打美好的仗是不是要打大仗、打大胜仗或者打大仗，就是做一个大事儿？就像蒙哥常常给我们讲的，是不是主的仆人、主的工人，是不是一定要朝着一个做大事的这个心，为自己图谋大事，或者说为神图谋大事，是不是一定的？不一定，不一定。还有就是保罗吩咐提摩太说，你要打美好的仗，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这是不是就是一定是打赢了才算打美好的仗？或许也不一定。所以圣经才说，我们被打倒了不至于死亡，或者说被打倒了还能再站起来，靠着主。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是打输了，在世上看，在人看，我们是输了，我们心碎时刻真是心碎的要死，心碎的就像保罗也告别这个就是以弗所教会的是众长老的时候，那众人都劝他下耶路撒冷，但是他执意要去，然后众人就苦劝他，然后他就说了，你们为什么这样哭呢？这样痛哭让我心碎。 说保罗是个活生生的人呢。当众弟兄姊妹围着他抱头痛哭的时候，他也心碎了，他真的心碎了。但是保罗我们可以看到，他好像这一仗打的输了，他下去就被抓，甚至我们可以想象，有可能他整个这个过程都是被他所信任的以色列弟兄可能甚至出卖都有可能，照着那个使徒行传所记载。那之后呢，一旦被抓以后，你看到没有，就被罗马人就抓抓抓抓，然后送监狱，然后好像并不是所谓的打赢打胜。落到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我自己常常思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北美，我们有跟中国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聚会，但是中国的弟兄姊妹那里听到的都是有许多的逼迫，许多的逼迫，就是不可以经常的聚会啊，不可以去传福音啊，反正就是包括个人呢都有各样的逼迫。那在逼迫里的是有福的，若为我的名被逼迫是有福的。那我们今天在北美呢，在这边呢好像没有像中国那样的逼迫啊，你可以去传福音，你可以在做任何的宣传，你可以在网络上啊，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也没人会因为你是基督徒怎么样。而且呢，我们周围还有很多的基督徒，天主教徒，包括我们现在住的地方都有很多的，当然年老的比较多了。那就落到一个具体的事情上，就是我们这些没有逼迫的人，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好像现在再去寻找一些逼迫，或者说我们再去到逼迫里，我们有各样的难处。那我们现在就是落在这个好像没有逼迫的环境，那我们怎么打这美好的仗？因为我们既然知道说我们生来，我们既然被主的恩所召，我们就应该效法主，效法保罗，效法使徒，我们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但是我们又落在没有逼迫的这样一个环境，或者说暂时没有那么多逼迫，那我们怎么样来打美好的仗？我们还能不能有可能打一场美好的仗？我相信是应该是能的，能的。我们很多时候，哎，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逼迫，好像是一个我们没办法动的一个理由，或者说啊，我们都没有逼迫，我们怎么可能打美好的仗呢？应该是可以的，因为美好的仗不见得是打赢，不见得是打大，也不见得是打看得见的。甚至说打了仗，为主打了仗，为真道打了仗，在主那里就叫打了美好的仗。因为我们真的是存心要为主打仗，我们纵然是软弱，纵然是无力，但是这颗心是主所保守的，也是主所愿意来扶持的。还有呢，我们这样的教会，整个北美教会可能都是老年教会，我们教会呢也不例外，就是中老年居多。我们的平均年龄可能应该五十五六十应该是有了。那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不可让人小看你年轻，我们这些不年轻的主的仆人，我们年老了，我们更老，我们体弱多病，我们也应该是不是也有一个志向，说我们不可以让人小看我们年老了，我们也可以打美好的仗。既然打美好的仗是为主打的，主也没有那个律法来禁止我们，也没有律法好像来定罪我们，那我们就可以。所以我们经历了一生坎坎坷坷，就像刚才的歌里唱的，人生的路是漫漫长长，但是我们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说我们愿意为真道打美好仗，从这时候开始，我们只要有这个愿意的心，我们已经打赢了美好的仗了。只是说我们可以继续打，继续打，一直打到我们再见主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打什么样的仗，神都不小看，神都悦纳，神都看为宝贵。我相信神与我们同在。好了，我的分享就到这里。